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您每天在这个时间收听《真道分解》的节目。这个月是由我马大鹏和您一起研读《约翰福音》。我们今天仍然会讲神儿子耶稣基督与犹太人的冲突，这是《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十二章五十节的主题。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约翰福音》的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章二十一节。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约翰福音的开始令人荡气回肠，
耶稣所行的事若将之文以成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
约翰福音的结束让人赞叹辉煌，这是一卷与弗类福音迥异的福音书，它的迥异凸显出神的心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的心意，发掘福音的奥秘，活出生命的惊奇。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约翰福音》。
首先我们来看第九章，这章主要是由两个段落所组成的。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是第一段，记载了主耶稣治好了生来瞎眼的人这个神迹，这是约翰福音的第六个神迹。第二段是约翰福音第九章十三节到四十一节，描写了犹太人越来越反抗主，这个段落和上文的第九章第一节到十二节很有关系。犹太领袖就是因着主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而加倍的恨恶耶稣的。弟兄姐妹，犹太领袖对基督的反抗是渐渐加强的，每当主耶稣讲完他的教训或者行完一件神迹，犹太人对他的气绝也会增加，甚至想把主耶稣处死，这是我们从经文的脉络中可以知道的。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是耶稣医治瞎子的神迹，上文的第八章五十九节提到犹太领袖们拿着石头要打耶稣，耶稣却躲藏着，然后从殿里出去了。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从这个记载里，我们不敢肯定事情发生的时间，有可能是发生在耶稣离开圣殿之后，也有可能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当看见这个瞎子的时候，门徒问了一个有点古怪的问题，他们问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原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他们认为灾难和受苦都是因为犯了十分重的罪孽所致，这个人生来瞎了眼，有可能是与他的家族的罪有直接的关系。不过主耶稣却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神容许那人生来瞎眼，是要叫这个人能够显出神伟大的作为。耶稣借由这个人所受的苦 教导我们信心和荣耀的功课。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假如我们每次都请求神挪走苦难，他都照着做，我们便会为了安逸方便而跟随他，而不是因着我们对他的敬爱。不管我们是为着什么原因受苦，耶稣都有能力帮助我们面对，他赐我们力量能够通过试炼，让我们对所发生的事情有更深的领会。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四节是我们劝别人殷勤为主做工时会引用的经文，当中是这样写的：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耶稣基督知道自己在钉十字架之前大约会有3年时间四处传道，在这段日子里，他每分每秒都要为神工作，不愿意浪费任何时间。弟兄姐妹，您试着回想一下，您有没有浪费时间呢？在您的一生中，有多少时间是用来侍奉主的呢？主耶稣是世上的光，这是他在世的时候多次强调的。他到处讲道，行神迹，教训人的时候，世人便亲眼见到这世上的光。当主耶稣回答了门徒的那个提问之后，他便开始医治那个生来瞎眼的人。我们要留意，他这次的医治方法是很特别的。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六节第七节是这样描写的：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为什么要用唾沫和泥揉在一起抹在瞎子的眼睛上，然后又要他去希罗亚池洗眼睛。其实主耶稣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使瞎子重见光明，他的话语就有医治的权柄。为什么耶稣要用这么多的功夫呢？很有可能是为了加强那个瞎子的信心。结果瞎子重见光明了，他的邻居们也觉得惊讶，因为这个瞎子的事是没有人不知道的，他现在竟然可以看见东西，真是一件大新闻。主耶稣每次行完神迹之后，众人的心里都有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毫无疑问的给信主的人提供了见证主的机会。这次众人怀着疑问和好奇的心情问那个重见光明的瞎子：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瞎子把他的经历简短地讲出来，见证虽然简单却很有说服力，但是当时他并不知道耶稣是谁，只称他是有一个人名叫耶稣。当然事情发展下去之后，他明白多了之后就知道耶稣是谁了。
火，坚持到底，伙伴同行；
速，当机立断，快传福音；
行，
跟随基督，加入教会；
动，
见证主恩，传递温暖。
良友电台2017年主题：火速行动，传扬福音莫迟疑，让我们一起火速行动。
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是医治的过程，第九章十三节到四十一节主要是犹太人对这件神迹的反应，就是越来越对抗主。有些犹太人对这件事情十分热心，他们把这个重见光明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可能是想要让宗教领袖知道这件神迹，却没有想到这反而惹起他们的怨恨。约翰福音第九章十四节告诉我们， 主耶稣是在安息日行这个神迹的，这正好是捉拿耶稣的借口，因为他们认为主耶稣违反了摩西的律法。事实上，法利赛人在摩西律法以外还列出了大大小小的禁例，规定在安息日可做和不可做的事项。他们认为抹泥和治病都是工作，是在严禁的名单之中的。但是耶稣用唾沫和泥，可能是要表达他对安息日的看法。耶稣认为，不管是在安息日还是在其他的时间，照顾别人的需要仍然是必须的。现在法利赛人又问了同样的问题，想知道他究竟是怎样重见光明的。这让这个瞎子有机会再次见证耶稣，他的见证为耶稣是谁引起了另一场的纷争。在约翰福音第九章十六节记载了两方的意见，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第一批人从他们固有的立场作为出发点，因而排除了耶稣乃是从神而来的可能性。第二批人从神迹的事实上做出发点，因而排除了耶稣是罪人的可能性。到底是支持耶稣还是反对他呢？他们并没有达成共识。很多犹太人仍然不愿意相信这一个神迹，所以叫了那人的父母来，看他们有什么话可以说。弟兄姐妹，一个孩子是否生来就是瞎眼，谁会比他的父母更清楚呢？故此，他们的见证最能够断定这件事。不过，这位瞎子的父母也是很怯懦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九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这对父母听见只要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就要被赶出会堂，于是把责任推到儿子身上。对犹太人来说，赶出会堂是非常严重的惩罚，这对父母不愿意赔上这样的代价。如果他们承认了耶稣，就等于是断绝了谋生的门路，并且会丧失犹太宗教的所有特权。当这个重见光明的瞎子第二次被带到法利赛人面前的时候，他表现出对主持久的信心，他的见证是很美的。他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二十五节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现在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已经再三的听到同样的问题，他确实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被治好的，但是他却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奇妙的改变了，所以他不怕把真相讲出来。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三十节到三十三节记载，他的见证越来越勇敢，信心也不断的增加，以致在法利赛人的面前坚定的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这位蒙恩的人知道自己得医治是一个神迹，他不明白法利赛人眼见这么大的神迹，却不愿意相信主。法利赛人不断地用恶言骂他，并且把他赶出去。这个赶出去的意思 就是说把他赶出犹太教，使他不再得到犹太教的一切特权。从刚才的这段查考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对耶稣有四种不同的反应。第一个反应是邻舍感到意外和怀疑。第二种反应是法利赛人，他们坚决拒绝相信。第三种反应是瞎子的父母，他们相信耶稣，却因惧怕被革除教籍而保持缄默。第四个反应是那瞎子的反应，他表现出坚定而持久的信心。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到四十一节，我们知道这个蒙恩的人再次和主耶稣遇见了。主问他是否愿意相信神的儿子。这个时候虽然他已经可以看见，但是仍然缺乏属灵的洞察力。他问主，神的儿子是谁？主耶稣告诉他，自己就是神的儿子。那人一听见这话，立刻拜他，表示愿意相信耶稣。弟兄姐妹，这个人经历新生命越久，就越对这个治愈了他的人有更强的信心，不但肉眼得看见，心灵上也得看见他是主。当你归向主，就开始对他有不同的观感。一个人若与主同行越久，就越能够了解耶稣是谁。彼得叫我们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假若你想更多认识耶稣，便要一直与他同行。弟兄姐妹，约翰福音第九章已经讲完了。在之前的几天的研读中，我曾经讲过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章三十九节，主要是记载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传道工作。从第十章四十节开始，则是主耶稣在比利亚的工作。我们现在先来看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三十九节应该怎么样分段。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是一个段落，主题是耶稣是羊的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一节到十八节的主题是耶稣是好牧人。第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是犹太人的纷争。第十章的二十二节到三十九节则是记载主耶稣所行的事证明了他是基督。今天我们会从第十章的第一节一直研读到第十章的二十一节，至于剩下的部分，我们会留待明天再继续查考。现在我们开始研读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是承接第九章下半部分的。法利赛人致命正直，是以色列民的牧人。主耶稣却告诉他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这话是特别指着法利赛人说的。主耶稣又用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作为开场白，说明这话的严肃和认真。牧羊人在晚上经常把羊圈到羊圈里，以免被别人偷，被野兽侵袭，或者遭风吹雨打。当时人们习惯用山洞做羊圈，也有些在一些空旷的地方用石头或者树枝围起来做个羊圈。牧羊人常睡在羊圈内保护羊群。耶稣这个好牧者就像牧羊人一样照顾羊群一样的照顾跟随他的人。先知以西结预言到弥赛亚的来临时也称他为牧人。很多人来到犹太人中间自称是属灵的领袖导师，但是他们多半是冒充的。 在耶稣之前，也有人冒充弥赛亚，传虚假的教训。这些人是从别处爬进去，用自己拣选的方法向以色列介绍自己。他们其实不是真正的牧人，实在是个贼，是强盗。法利赛人的情况也是一样，他们希望治理犹太人，却又千方百计地阻挠他们去相信真正的弥赛亚。他们迫害跟从耶稣的人，甚至把主置诸死地，这又怎么能够被称之为牧人呢？主耶稣说，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这句话是指着他自己说的。他来到以色列家迷失的这些羊群当中，顺服神的旨意，成为寻找迷羊的好牧人。弟兄姐妹，从羊圈的比喻中，主耶稣逼真地描述了当时巴勒斯坦地牧羊的景象，一方面借此责备法利赛人的伪善，另外一方面则透露自己就是好牧人。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这一段是很有意思的经文。主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基督是门，一个人凭着信心接受救恩后，就可以出入自如，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得到神的喂养。主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我们在接受救主耶稣为主的那一刻，就已经得到生命。但是得救之后，我们享受这生命的程度不同，我们越将自己交托给主，就能越享受丰盛的生命，是神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一节到十八节，主耶稣再次用了我是来表明他与父神的地位是同等的。耶稣表明自己是好牧人，愿意为羊舍命的好牧人，因为他把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全部看作是他所珍爱的羊羔。相反，如果是雇工来看守羊群，雇工是为钱工作的，当有危险来到的时候，雇工会首先会保护自己，他并不会尽力的去保护羊群。主耶稣不单单的履行责任，他更爱我们，甚至为我们舍命。这是伪冒的假教师或者假先知是绝对不会有的态度的。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六节，是整章经文的重心。主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弟兄姐妹，另外的羊所指的就是外邦人，您和我都是在羊圈外面的。主耶稣来到世上，不但要做以色列的好牧人，也要做外邦人的好牧人。他怀着怜悯和同情，顾及这些羊，只要圈外的人认得牧人的声音，既听了福音，又愿意归信于基督，就可以归到主耶稣这位好牧人的名下了。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六节，下半节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改变，从犹太教的羊圈扩展到基督信仰的羊群，神要普世的信徒合成一群，归给同一个牧人，不管是信主的犹太人，还是归信的外邦人，都因着主耶稣而成为一体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解释了他将来会做的事，就是如何将犹太人和外邦人领到自己面前。耶稣提到他自己有权柄舍了生命，然后再取回来。 耶稣能够这样做，因为他是神。如果他不愿意的话，任何人也不可以夺去主的性命。主耶稣的死亡与复活全在神的掌管下，是神拯救世人计划的重要部分。没有神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将耶稣杀害的。当然，主的这番话又使犹太人起了纷争。有人认为主是被鬼附着的，是个疯子，有人则认为不是。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主耶稣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完全人，他不曾说错一句话或者做过一件错事。然而这些犹太的领袖们却被偏见所蒙蔽了，他们把耶稣看作是一个普通的人，所以不能够看得更深入。但是耶稣不受他们狭隘的眼光所局限，主耶稣仍然一步一步地照着天父的旨意去完成神的救赎计划。今天约翰福音的研读就停在这里，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所讲的重点。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是医治瞎子的神迹。从瞎子眼睛得医治，我们可以看到人对耶稣有四种不同的反应。您还记得哪四种反应吗？第一个是邻舍的反应，他们只会感到意外和怀疑。第二个是法利赛人的反应，他们仍然坚决拒绝相信耶稣。第三个反应是瞎子的父母的反应，他们虽然相信耶稣，却因惧怕被革除教籍而保持缄默。第四个反应，也就是这个瞎子本身的反应，他表现出坚定的、持久的对神的信心。第二个重点是我们今天查考到的第十章第一节到十六节，主耶稣称自己是好牧人。好牧人有哪些特征呢？好牧人会亲自照顾跟随他的羊群。主又说，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相反的，不是好牧人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贼，是强盗。他们冒充好牧人，传虚假的教训。还有另外一个不是好牧人的是雇工。雇工遇到危险困难的时候不会保护羊群，他只会先保护自己。这就是好牧人跟不是好牧人的分别了。另外，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六节他也特别强调，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的。弟兄姐妹，另外的羊所指的就是外邦人。耶稣不单单是要做以色列的好牧人，也要做外邦人的好牧人。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会从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二节开始查考。我们明天真道分解节目再会。
Thank you.